小朋友们好，那从一个小朋友有智慧，他会有很多表现。首先要有一个梦想。你可以没有一切，你今天比如说家里很贫穷，或者自己长得也不好看，甚至是没有体力，这都没有关系。我想请问，有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未来将来会更好呢？比如成为工程师，或者成为官员，成为律师，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有自己的梦想，也会有自己的人生。今天你坐在这儿，大家都是一个小同学，但是未来长到成年人，你的人生之路就刚刚开始。那我在做了一些调查研究，那我的研究结果呢，我研究的过程它是很长很长，几十年，但是研究的结果呢，我就会很快的告诉你。那一个让自己令自己满意的人生，其实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职业，就是做自己喜欢的职业。假如你未来结婚，你要和你喜欢的一个人才结婚，对不对？你老爸指导你，你必须嫁给他，你儿子你必须娶那个姑娘，你不喜欢他，你肯定会就心里不舒服。那么结婚找对象是这样子，那从事职业呢，更是自己要喜欢的。而刚才后面那位14岁的小帅哥就说了，我妈让我拉小提琴，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觉得我不一定我要做拉小提琴的艺术家。对，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喜欢拉大提琴，可能你就拉大提琴的时候有一种快乐享受的感觉。那你在学习呀、训练这个过程之中，你是享受的。我们那边有一位小同学说，我要做漫画家，我觉得漫画那个很好，通过漫画表达故事，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启发，这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在看到现代的小书哈，很多小说都是漫画的形式。所以你现在喜欢的、羡慕的这样的一种职业，如果把它变成你的一个信仰，把它变成你的未来的一个追求，那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在学习去追求这样的一个职位的时候，你会有快乐的感觉。我认识很多的人，不同的行业，就是有一位从爷爷那一代，他们家是开豆腐房卖豆腐，现在他的孙子这一代说，真的我要拉大提琴成为艺术家。他们从企业家做手工业变成艺术家，他们全家都反对。你看我们家买了房子，买了汽车，能供你上好的学校，就是因为卖豆腐。可是现在你都不喜欢，我全家人都骂他，最后这个孩子很痛苦，就来问我，师父，那你觉得是不是我这样是错误？我觉得你真的 你在拉这个琴的时候，你有快乐的感觉吗？他说我特别快乐，虽然我拉得很难听，但是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这就是喜欢。我就给他爸妈说，你就不要逼他了。虽然豆腐是养活了你们全家，也许，但是他成为一个艺术家，去养活他的下一代。啊，所以不要去强迫他，非要去给你做豆腐。啊，就是所以你喜欢的那个那种职业那种行为，它会让你有兴趣，并且是快乐的，而且呢还会有动力。比如说你写完，就是我说放学之后写完学校的作业，你自己以后有动力。比如说拉大提琴，我自己拉，虽然很难听，但是我很喜欢。啊，比如说我要做漫画家，我就偷空我就画，虽然很难看，我喜欢，因为你年龄还小嘛。要找老师，我很喜欢，哎，来教我画漫画，来教我拉提琴，因为你喜欢。你喜欢的时候呢，你就会不断的去学，不断的去学，你几年之后就可能成为专家哟，这是特别有可能的。像我小时候，我认识一位小朋友，练武术，啊，那和我年龄差不多。我见他最早那个练武术，第一个月跟他师傅练踢腿打拳，我们全都笑得肚子疼。啊，师傅说向左转，他咚就转到右边去。他每次就奇怪了，向右转，嘣他就转到左边去。你傻呀！把师傅就气得鼻子冒泡。这孩子怎么教啊？那么十年之后我见到他，哎呀，这孩子怎么不是当初那个样子呢？成为武林高手。他非常厉害，打这么大的石头，一拳就打下去，石头就碎了。啊，好厉害！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你肯定都不行，要笨笨的。但是难得是喜欢，所以他每天放了学之后练武三个小时，然后现在就是一代武林高手。因为是我这个年龄了，他已经教了很多徒弟了，所以他自己会产生这样的动力。我们。放学之后，除了说必须要做学校的作业，其实很多时间我们肯定会，比如说上网啊，随便看呐、啊，或者给同学这边先瞎聊、胡聊、聊天了、啊，这个打电玩、电子游戏呀、啊，嗯。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们的其他的非正式的一些学习的东西都会有，但是很多都是耽误身体，破坏身体，就是耗费掉你的宝贵的时间，将来这些浪费的时间对你的人生，对你从事的未来职业都没有丝毫的帮助。我们人生，你可以暂时没有明确的一个梦想。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我想到的一个短期的梦想。大家现在今天从我们的学生来说，学生嘛，一定在学校读书。希不希望你的成绩再提升一点呢？希望成绩提升一点的举举手，我看看。好，放下吧。不希望提升成绩的请举手。除了前三名之外不用再提升了，你再提升地球爆炸了，我们还怎么活呀？好，多数同学都举手了哈，都希望提升成绩。想提升成绩的方法其实不是特别难。首先就是减少你打游戏的时间，不用减少太多哈，每一天减少打游戏的时间，或者也就是说和同学胡聊天的时间等等，或者看戏看电影的时间，每天减少40分钟，我的要求不高。把这个40分钟 用来去复习你今天的所有的功课，很客观嘛。你不是说今天念念佛，明天我聪明了，不一定的。你抽出40分钟，温习你今天老师给你讲授所有的课程，也不要自己考自己，你就进来温习，反过来去学今天老师讲的课的内容就够了，40分钟。那么1个月以后，如果再有考试的话，你的成绩通常是提升了10%。如果不相信，你就试一试，你就提升了。好，这是一个方法哈。第二个方法，一般来说不会说你所有的成绩全部掉下来，对不对？就是几门功课，通常有一些功课掉下来了，那你呢就找补习老师，或者你的老师，你学校的老师，请他快速的在这3个礼拜以内给你把它补起来。否则的话，很多的读书的成绩哈，如果积累了3个礼拜，如果功课没有追上的话，这门功课就是废掉了。学校里任何一门功课一旦废掉之后，你就休想上大学，你上不了大学就休想找上好工作，除非你聪明无比，你不用上大学你能找上好工作，除非你是个天才，否则的话就注定了你的人生更不容易。你通常做的都不是脑力劳动的事，一定是做体力劳动，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动体力越多，你赚的钱也多不多。实际上大学还主要看你的学校读书的这各门功课的成绩，其次呢是说你参加社会有意义，就是关注社会的一些公益的事情，就是慈善性的事情。但是学校主要还是参考的你的基本读书成绩。在学校上课期间，请记住，不会就问。我觉得，那我呢教禅修，我也是老师。那其实我喜欢同学提问，就是你真的不懂，你就问我，我反而觉得你是很认真的。可是你不懂，你出于某种原因说我不好意思问，你看别人都听懂了，我没听懂，显得我很笨嘛，所以我不问。不问你就被障碍住了，你的考试就会不及格呀。所以的话，不会就当场问老师，一般老师都是喜欢的，他希望他教的学生人人都是好成绩，老师啊才会觉得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读书中的这个改变我们的成绩就是3个方法。好，这3个方法我们再复习一下哈，看大家记住了吗？第一个方法，放学之后拿出40分钟玩耍的时间，温习今天就是当天的学校所有的功课，除了体育之外，温习所有的功课，温习一遍就够了。真的不会就赶快把它弄会了，这个还不包含做学校作业的时间啊，这是2回事。好，与提升成绩有关系。第二条，对，要快速的请老师，无论你的学校老师还是课外老师，将你那个成绩差的那一课赶快补起来，快速补起来就是可以了，否则会断送掉你的一生，你就没有机会读大学，因为你读书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好，第三条，对，不会就问，就是这个时候是指在学校的课堂之中，比如说老师正在讲的数学题，说，哎，我没听懂，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题怎么做，什么道理？一定要不会就问，当场请教老师。 老师是喜欢的，但是我们很多小朋友呢，不知道老师会不会讨厌我来问问题。啊，老师不讨厌，因为老师教的学生成绩都好，老师就会特别快乐。你看我教的学生多棒，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啊。他要和其他的老师比分数，你们全班30名学生加起来分数是20000分，我比其他的班的老师教的要高出200分来，他觉得很快乐，校长会给他奖金的，是这样的。所以老师会快乐，所以你不懂一定要问，通常老师乐意将这个道理告诉你啊。所以改变我们成绩的方法大概就是3条，对，希望你能记住这3个方法，又笨又简单。我是发现很多成年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孩子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就是表达能力。好多人就是心里头很明白，但是说不出来，他不是不想说，想说说不清楚。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有一点这个障碍的，表达障碍的，请举手。放下吧，你们吃亏吃很多呀，就光交男女朋友都要靠谈呢，洽谈呢，你不能靠动手动脚的，你要靠嘴来说话的。你的表达能力是很低下的话，很不能，很没有机会谈恋爱，还有很没有机会去提升你的荣誉的感觉。你想，如果你是做医生、做老师、做工程师、做老板、做总统、做省长、做市长、做演员，他们需不需要表达沟通呢？需要啊。你就是找工作你也叫 interview， 你也给人面谈，对不对？可是你心里很明白，就是像哑巴一样说不出来，说不要你。他说一天工作8个小时，你能好好工作吗？不能啊，不能算了，最后说不要你。其实你很急，就是没说出来。我遇到好多成年人，不是孩子，就有这个表达障碍，吃亏吃大了。人家提升了，人家找到好工作，人家找到好的男女朋友，你在这干着急啊，因为你不会表达。不会表达的人，他不容易被异性关注。听得懂异性吗？就是比如说男孩女孩，不同的性别就叫异性哈。善于表达的容易被异性关注，所以大家想不想提升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我觉得很多的职业，几乎所有的职业，如果你的表达能力再提升一点的话，你的工资、你的成就感不是1+1呀。比如说一年应该有3万块钱工资，我都很会表达就变成6万块钱，不是这样的，这是最低的收入，3万变6万，这是最低的。还有它是一种发酵性，化学的反应，发酵性。你可能一年有30万的工资，或者是更多。听起来说，我有这么夸张吗？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就说做豆腐的事情。我说一个做豆腐发家致富的事情，啊，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老王家，姓王的，王家豆腐有名气，做得好，大家都喜欢吃。但是王老板呢，他是一个叫做手艺人，就是他做豆腐的这个能力是最棒的，可是他的卖豆腐的能力是最差的。他的概念就是说，只要豆腐好，我不用去宣讲，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是对的，他们全村人都知道，所以全村人都买他的豆腐。他也发家，也就是他能够用这个豆腐坊养活自己的家庭，但是并不富有。那么他雇佣了很多人在给他家做豆腐，那有一个小李在老王家 一起帮工，做工人做豆腐。小李就很聪明伶俐，学到了老王家做豆腐的这种能力。但是小李更厉害的是，他的表达能力非常强，推广能力又很强，所以他的豆腐不光是在自己村里买，还要去到别的村去买。很会说，他说我的豆腐为什么好吃呢？我都是用最好的黄豆，比如说一斤黄豆做两斤豆腐，大家听这个数学题哈，一斤黄豆做两斤豆腐，所以豆腐很实在，很好吃，很结实，就是好吃的，就是没有掺假。别人家做的豆腐不好吃，是因为一斤黄豆做三斤到五斤豆腐，所以它就不实在。我的豆腐是很实实在在的黄豆的原料，就这么好，而且我用的是有机黄豆，没有加农药的，不放化学品的。所以他经过他这样的宣讲式的销售，所以这个小李很快就卖到十几个村，十几个村的人都喜欢他的豆腐。三年之后，小李的家庭的收入已经比老王家做了三袋豆腐的还要富裕。那么十年以后呢，小李已经是全县城最富的人了。所以同样这个技术，但是再加上他的表达的能力强了之后，所以他的豆腐可以卖得更多。令老王家更生气的是，小李家的豆腐卖得特别好，自己根本忙不过来，把王家的豆腐房给收买掉，成为小李家的豆腐房，就变成小李豆腐。老王豆腐已经传了三代了，可是有一天突然变成了小李豆腐。这叫做表达能力强之后而产生的一个效果和业绩。在按照中国古人说，凭着一张嘴，凭着那个三寸不烂之舌去拿下一个国家来。所以表达能力是不是很重要？对，所以在很多就是人生得了大成就的人，比如说赚了很大的钱，成为很大的名人啊等等的，都是叫做一分技术，九分智慧，八分表达能力，就是表达能力太重要了。表达能力怎样训练呢？那有人说，那我又不是演员，我又不是做歌星，那我为什么训练我的表达能力啊？我的经验是，每个人都是你这人生的演员，每个人都是演员，但是你要扮演好自己。比如说你要做会计师，这个演员你要真的会算账；你要做老师，你真的喜欢教孩子；你要做武术家，你就能不怕死，往死里练自己，才可能练出超人的武功。所以有人想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吗？如果有，请举举手我看。有了哈，一听说发财可以放下来，你们太失快了，这些孩子们不学好啊。好，那就找你比较喜欢的文章，无论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哈，你熟悉的语言，回家照着镜子来读。每个人家里都有个洗手间嘛，洗手间的镜子大一些，不要拿这么小的镜子，没有用的。我们可以照到自己的面容，要很轻松的，叫做声情并茂的，就是有感情的来阅读，像个傻瓜一样。但是所有的演员训练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电影演员，比如说自己在打电话，其实那边没有人给他通电话， 他都说打的觉得，你觉得他的表情真的有人在跟他通话，哎，那就是在表演，所以你要练习啊，拿一篇你比较喜欢的文章，声情并茂的来读。为了让你更有魅力，所以把我的密不外传的方法，就是说练习这个说话的表达能力。表达能力主要是靠说话，所以对着镜子来说话，每天练习不用多啊，15到20分钟，不用每天了，一个礼拜有2次都可以了，只要15到20分钟。如果你能做的话，实在不行一个礼拜只有15分钟可以了。好，我们就按照最低的哈，每一个礼拜15分钟对着镜子读一篇文章。但是我的要求是读一篇文章无论长短一定读完，但所以最好不要拿个长篇小说来读，好吧，拿个短一点的，这样形成一种好习惯，叫有始有终，不要做半截就不做了啊，好吧。一个礼拜读10几分钟的文章对着镜子，但是记住啊，声情并茂，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有表情的，有情绪的来表达。好，有没有人想开发智慧的？有一个啊，你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吗？有没有人觉得，他说，哎，我那个同学人家听一遍都会了，都记住了，我觉得听了3遍我还没记住，有没有这种感觉的？反正我就属于这一类，我就先举手。你下面有吗？有没有这种小朋友？有哈。好，想改变自己，其实你的记性不好，或者判断能力，就是逻辑思维能力不够的话，有的时候是多种原因的。那么第一个原因可能是遗传不是那么好。你看你爸妈是不是特别精明的人？如果不是的话，你作为第二代，我估计你也不会聪明到哪去。那怎么办呢？啊，你人都生出来了，不可能你有机会选择爸妈，对不对？看我老师多聪明，让老师做我爸爸，那不可能的。你已经都生出来了，回不去了。我有一个方法，一个经验啊，就告诉你。每天如果你有信仰的话，在你家的神呢啊，佛呀，这个神像前佛像前去做叩头礼拜。一般我现在指的是就是正常跪下叩头。最好的方法，你的额头碰地的时候会出一点声音是最好，就是你的脑呢会产生轻微的震荡。实际上这就是开发我们大脑的智慧和活跃程度。从科学来说，可能会增加血液和氧气进入大脑之中，让大脑活跃起来。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叩头礼拜的时候啊，我们的头碰地上，轻轻的碰到有一点声音，不要师父教了，你一个头磕下去鼻子没了啊，那是天大的错误哈，师父不会这么教人啊，不要用这么大的力啊，能听到声音。但是原则上如果你叩头的地方是地毯，确实没有声音，你不要非弄出声音来，会把头撞坏的啊。对，但是让这个额头有碰撞硬的这个地面的感觉的时候，有点声音的时候，让你的脑有轻微的震荡感，会对我们的智力开发有帮助。这只是我的经验啊，你家里信任何神佛都可以在你的神像前佛像前去就叩这个头啊，尤其是早晨或者晚上，36个头，就是站起来，就是蹦蹦蹦3下就起来，这是一次。 啊，或者是早晨，或者是晚上，做36次，这个的效果是从3个月开始见效，会越来越智慧，就是你的大脑开始活跃起来。你并没换大脑，但是科学家都说呀，我们人类的这个大脑啊，我们只用了5%到10%之间，所以有大面积的大脑的这个能量根本没有发挥出来。哎，那这是我发现，就是我在修行之中的看，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会让我们大脑变聪明智慧。有没有小朋友就是说，无论老师还是家长教你做事情，可是呢，当老师和家长不去盯紧你看的时候，你就开始玩耍，管不住自己。比如你约定的时间说我必须要写作业，你会冒着挨骂的风险，很多都懒得写作业，对不对？写作业的话通常都觉得是额外的事情，我不想写。但是我相信成绩好的学生都还是主动，他最后变成一种写作业的习惯，把作业写好。成绩低一点的学生都会叫做不得已勉强的写作业，说哎呀又写作业，心里就很烦了，但是又怕老师骂，好吧写吧，他叫做被动的写作业。在座的小朋友，你有失控吗？你能完全的控制好自己吗？我相信没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人类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做事呢？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如果不知道，我就表达了哈。我们处在一个阴阳的世界里头，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今天在座的小朋友都有这个对人体基本的了解嘛哈。这个大脑，你看我们照 X 光之后，像两个核桃一样，分左脑右脑，中间只是有连贯的管子，有下水道的管子在里头连着，所以是两个不同工作的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就是对立的。比如这时候我要玩电玩呢，左脑就想我要玩电玩呢，电玩，右脑就说哎呀不写作业老师会骂呀，就开始矛盾。但是我还是喜欢玩电玩，右脑就会说不行哎，得写作业。往往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还是玩耍会吸引我，所以越是错误的越吸引人。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本身就处于是矛盾对立的这个阴阳体。中国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一阴，一个阴一个阳，这两段合起来就是自然的规律，这就是道。阴阳是什么呢？从人的性别来说，比如说男的为阳，女的为阴，从高山为阳，河流为阴，太阳为阳，月亮为阴，颜色来说，白的为阳，什么是阴？黑色的为阴。好，还是颜色哈，红的为阳，什么为阴？红的对立面，绿色。红的为阳，绿色为阴。好，回到人体，人体是有一些说法的啊，比如说我们上半段为阳，下半段为阴。我的身体的前面为阳面，前面为阳面，我的背面为阴面，还有我的皮肤的外表为阳，我的内脏里面为阴。我们开始有这概念了哈，将来会算卦了哈。还有上面为阳，下面为阴。比如强硬的为阳，柔软的像水 就为阴，骨头为阳，头发就为阴。所以什么是阴阳呢？就是它是互，是一个对立的。但是对立的本身，它是一定要合作。要合作，就像父母亲结婚了，才生出我们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它一个阴阳的对立。所以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是我注定好的时候，我现在这些放学之后我做这些功课，我设定好的这个程序啊，但是当我去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会因为自己的被其他的玩耍的东西所吸引而破坏掉我的程序。所以阴阳我们可以再进行思考，就是比如说好的为阳，坏的为阴，正确的为阳，负面的为阴。比如说我们在延展到宗教上去，比如说佛陀为阳，魔鬼为阴啊，我们这样从这样延展开来发展到这一步。所以常常吸引我们的，特别吸引我们的，多数都是不好的事情。大家有去过公开赌博的地方吗？去参观一下，有吗？我去过那个美国的，那叫拉斯维加斯，那是一个整个城市来说，就是以赌博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这些赌场修得特别的漂亮，好多人一看，看到里面的建筑和美食，觉得哇，天堂。我还在住了两晚，哎，一个赌博高手在那里，是那里 VIP 客户，我还沾个光，住两晚上。确实那个酒店修得太好了，很豪华。但是我住的这个人，他开的这个房间呢，就这个主人呢，他在那儿，我在那儿睡了一晚上的觉，他赌了一晚上，到早上五点钟就离开了。那一晚上他输掉20万美金，一晚上输掉20万美金。小朋友们说，这个其实不是最大的赌注，有的那一晚上输掉的比你想的还要多。输200万都很正常，就是你压多大的赌注，就可能会当场输掉多少钱。所以200万的赌注，从大赌场来说，就是一个小时就没有了。但是这个赌场呢，修的真的是美轮美奂。所以我在那里的感觉，我就总结了，我是说这个。哎呀，地狱看得像天堂，魔鬼像天使。所以凡是越是邪恶的东西，对人的诱惑就越强大。所以在中国的哲学当中有一个词汇，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做正面的事觉得没有吸引力，我们比如说拿拉琴来说，比如说一个很会拉琴的一个音乐人，哇，他一旦10年学成之后，他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就听得好享受，这个琴声太美妙了。但是他也经过几年或者10年的每天的要1-2个小时的训练，才可能成为一个这个方面的表演艺术家，令人陶醉在他的琴声之中。这就是日复一日的积累啊。所以他在后头苦练的时候，就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所以在苦练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很无聊，但是一旦练成呢，那真是令人享受。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就练武也是这样啊。你未来说我要做会计师，我要做律师，都是要花过10年以上的功夫才可能能达到的。所以在这个做任何正式的训练过程之中，其实也并没那么好玩，不像游戏、赌博、吸毒，甚至是 那还有些小孩子不该去的那些跳舞的场所等等，那么吸引人啊。所以往往就是魔鬼扮成天使，地狱扮成天堂，扮就是扮演成天堂，其实是假的，是害人的。所以当你从事一个正面的行为的时候，魔鬼就会把你拉到邪恶的一面，你来赌博，你来玩耍，你来打电玩，甚至说你来看一些色情片啊，他总是要吸引着你去走向邪恶的一面，越是邪恶越吸引人。但是小时候总是追求邪恶的人，将来都是最悲惨。我在看到很多苦活赚不到钱的人，很多人身上都纹的都是又是龙又是凤的，所以小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他自己觉得是个英雄式人物啊，真的是个错误。这也是一种魔道对人的吸引。所以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普通的人类这个世界里头，在佛教认为它叫做六道以内，六道以内就是受阎王管，就是你会有贪婪，你会有贪婪就会有罪恶，有罪恶毕竟将来下地狱。但是你要做好事，将来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你移民了，你离开地狱道，离开恶鬼道，你将来成神成仙成佛，你不在我这个地狱的管理范围了。所以你要脱离这个世界之前，你做一件好事，恶鬼就往下拽你，拽回去来赌博吧，打电玩吧，打游戏吧，你天天在这看戏吧，你变成什么本事都没有。所以他还会把你拉回地狱道来，就不让你成功，不让你解脱，因为你还得不断的去犯罪做错事情，你才会在恶鬼道，你就永远解脱不了。所以你没有这个定力，你而不用自己的真正的智慧来约制自己，你就会被恶鬼拉向你去做一些不该做的。有时这有这么邪恶吗？比如说每天打电玩是你那么邪恶吗？就是邪恶呀。所以但是为什么我管不住自己呢？别说你们了，成年人都管不住自己，就是因为魔鬼，这个魔鬼不想放过你，希望你说你还是来和我们一起吧，我们都是坏人，你也变成坏人，都变成好人，我们有什么意思啊？啊，你都变成好人，你将来你就是神，你就是仙，你就会离开我的世界了，不被我控制了。他会怕失去你，就像你进了黑社会，你想脱离开黑社会的话，那不行呢。啊，你那黑社会大哥都会来找你，再来修理你。恶鬼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所以他要死死的抓住你。所以才我们就在这想，我要写作业，还是我要做玩这个电玩游戏？几乎多数人都是说还是玩耍好，玩耍多快乐，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啊，但是你现在小时候如果没有压力，将来你就有压力了。啊，所以提醒我们年轻的小朋友们哈，所以你从小没有学读书，学更正面的知识，这些压力的话，未来你的压力比天还大。如果作为男孩，别人都娶妻生子，你要养活这个家庭的时候，你赚不到钱，你没有能力养活他们，你要眼睁睁看着你喜欢那个姑娘嫁给别人，没有办法，你养不起她的。一个女孩无论你长得有多好看，未来是比知识比能力的时候，光看你那张脸，你等于在出卖自己了。你凭的是你的知识和智慧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你才不依赖于一个男人，你自己才能为自己做主啊，这样才发挥了你根本的能力。我们的潜能是无限的， 我们这些小朋友们，你们年龄还小，是改变自己的一生是最容易的，最方便，因为你有无限的时间，不是无限的时间，你有很多时间。那我们这些能力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就是在你们这个年龄，你的好习惯培养出一个认真研究、学习和思考、观察的好习惯。认真学习、思考、观察，我一下说了好几个内容。认真的学习、观察、思考。我最近其中看了有半个小时的现代版的叫福尔摩斯破案集。这福尔摩斯一接触一个人，说来给他做助手，来给他做什么心理辅导，哎，一不小心那人的包掉在地上，福尔摩斯通过大概50秒的时间就猜出来的这个女人过去从事个什么职业，现在的经济收入，现在有没有男人，有没有家庭，有没有汽车，还有什么样的心情，50秒就全部猜到了。说第一，她身上有一股什么样的香水的味道，是什么样的职业，说过去一定是做过医生的人才有用这种护手霜的这个味道，这些都是平常的学习观察来的。第二，他的包包掉到地上的时候，眼睛一扫，就是说有一张汽车罚款单，说不开车的人怎么有一个车辆的罚款单呢？还有罚款单上有个印章，罚款单的那个地址，那个地址是一个坟墓的地址，可是那个坟墓埋的是贫穷的人，是一个便宜的坟墓。所以，但是看他的气质、眼神和手的美丽的感觉，说这个人是个富贵出身的姑娘，怎么会到一个贫穷、便宜的坟墓面前，还被开了汽车罚单呢？他马上思考是，他肯定是做手术将一个人给做死了，出于心中的不安，去到坟墓上去祭祀了那个人，一祭祀心情一激动就忘记了时间，所以被警察开了罚单。所以这几天这个女人心情正在不爽的时候，所以这个女人一听完之后愣了，你是神人啊？福尔摩斯说，我就是精神病，所以我父亲才请你来辅导我。其实哪是精神病啊，他就是一个天才。这个天才怎么来的呢？这些知识都不是感应，而是平时学东西的时候精细的感觉。他那个眼睛观察力扫你一眼就知道你这个人大概的心情、定力、心脏的承受力，你身上带有的能量，你自不自信，你的嘴唇的样子，你的鼻子的棱角，哎，你头发梳理的清晰的程度，就全部决定了你的一切，你的一切全部观察到了。就是说，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是说这些都不是神，而就是平时他喜欢观察，喜欢阅读。你想学到这些东西非常容易，请看福尔摩斯探案专辑，如果你读了5集之后，你已经是半个神探了。是这些办案的专家和作家一起合作，将几代人的就是经对案件对人的观察之后总结出来的知识，是这样来的。因此全世界有一个最划算的生意，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那个生意就是读书。你知道小朋友们谁写过书啊？没有吧？你写过书？你写过啥书啊？你才多大呀？情书吧？啊？你自己编故事哈、啊，这个小骗子啊！你才多大，你还编故事啊？就是， 我建议你哈，真要你现在就学着写文章啊，编故事，编故事不如观察故事再来记录下来是更好。编故事不如听故事，听故事记录下来就是很有意思，因为真实啊。然后纯是胡编乱造，像什么魔戒呀，什么还有那个叫啥，现在拍成电影的那个，好像在一个幻觉的世界里头，哈利波特那个拿个魔棒点一下，那些都是幻想出来的书。那个你要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有很多的人生的阅历经验才可以。所以真正写书的人是把他这半辈子和一辈子的经验浓缩到一本书里头去。那你呢，用了一个礼拜读完人家一生的经验，你想有多划算。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古代战争和知识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就2300年前，有个姓孙的将军要和敌人打仗，他一共带了60万大军，60万人的军队，就很多了，就形同于一个小型城市的人，这么多军队。可是呢，他带领这么多军队和敌人作战，但是他要传递讯息给敌人，说我只有6万，就缩减10倍。他用的什么方法呢？第一，就是把多数的马的蹄子用布包上，在地上留不了那么多马蹄印，留数只有少数的马蹄印。第二，这么多人打仗哈，要尤其走的过路，到中午要吃饭了，他们半路要用锅来烧火做饭，他们不做，要带干粮，啃干馒头。有少数的人只留下来说，比如多少人用一个锅灶来做饭，这是有规定的，比如60人用一个锅灶。所以敌人的侦察兵过来数锅灶就好了，一数锅灶就知道他们有几万人。从马蹄印到锅灶，所以他回去汇报，就是告诉他的司令，就说：“哎，孙将军就是他们的对立的敌人哈，孙将军他们只有大约5-6万人，他就可以估算出来，说5-6万人我就不怕他了。”我们有30万军队，他才5-6万，他不是找死吗？对。可是我们就知道他就上当了，我都不用动脑筋打，踩都把对方踩死，我人多他人少。可是他们来到了打仗的地方，就开始就上当，他的60万大军埋伏在不同的地方，哎，当然这个战争的细节来说，就是把他们全部消灭了，他就上当了。所以就是细节，这个细节的知识是来自于我们平时的阅读，就是读书，还有观察，还有思考。所以希望孩子们呢，能够培养一个好的习惯，自己有一颗正念的心。要有一个你喜欢的人生的职业目标，我们自己才能学会管好自己。所以你为了想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想做吗？你真的想做，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你才能成功。所以别让那个妖魔将你从神和佛的手里把你拽过去，别被他所给进行控制了，就不要被魔性所控制。我希望你永远站在啊正面、积极、能力啊佛性或者是慈悲的那一面来。凡是魔性的， 凡是魔性的都是把你拉下水的。凡是魔性的都比佛性更刺激，看起来更好玩，更吸引人，更有魅力。我们从今天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你从现在你开始懂得这个概念了，来开始学会控制自己，连控制的方法都学会了，我不要让魔性把我拉过去，所以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好自己每一天的事情。你要想将来更成功更棒，那你每天再多付出一点时间去做你该学的那个部分，你将来就了不起了。我读书少，可是我修炼的时间是在我同龄的小朋友们玩耍呀，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电玩哈，也没有网络，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玩耍的方法，一群聚在一起都要去打架去，哎，那么小的小孩都我们喝酒去，就模仿成年人抽烟啊，反正哪些坏哪些冒险都要去做。哎，很小的小男孩这一群人觉得去交女朋友去。我13岁的时候，我和我同龄的一个小朋友我很熟悉，他就开始交女朋友，可是到了35岁他都没结成婚，没有女孩要嫁给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花心萝卜，他心太花，哪个女孩敢去嫁给他呀，所以最多认识一下就跑掉了，吓跑了。哎，所以我正在每天的苦苦修炼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点自卑的感觉，我别人觉得看你像个怪物，你修什么呀修啊，他脑子有问题啊，他怀疑我脑子有问题，我确实脑子有问题。哎，但是没有问题我就很难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这样坚持下来之后，我发现我的脑好多了。大家想让自己的未来的人生，让自己的未来更精彩吗？想的话举举手。不管做啥要更精彩，放下。想让你的未来超过你的父亲吗？如果想，举举手来。好，因为今天做的有一些校长在这里哈，但是没有关系。想超过你的老师和校长吗？请举起手来。如果不敢举手，太没出息了，举起来。放下吧。你的举手，不管你很柔软的举起来，我觉得这都是英雄。那要怎么做，就要看你的了。我呢，把我真实的经验告诉你，我讲的一点也不虚伪，我觉得特别真实。那你试一试做，一定是有效的。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将来是比较精彩的去创造自己的一生，因为你曾经跟我学过一次，觉得一次就够了，就足可以让自己的人生精彩起来。你不需要过10学10次8次的，我并不欢迎哈，再来连学3次的，我就很讨厌你。你应该回去做你学会的该做的事情，10年以后再回来。我要看一个了不起的你再回来，我让你去思考，思考之后你该怎么做，还有要不要去做，一定要去思考，经过思考再做，你的改变是必然的。就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一个特别棒的将军下面没有笨蛋的兵。我不一定是最强的将，但是我会真心的把我的经验告诉你。未来有一天你会很高兴地说，师傅，我听了你一堂课对我很有启发，我现在做得非常好。我希望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大家现在腿 酸痛吗？如果不酸痛，它就假腿了。酸痛太好了，只有去痛过，你才会更加认真。好，酸痛也是有极限的哈，我就不再啰嗦，不再废话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